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请大家记得，军队往前进的时候，最前面的是唱歌的人，然后下面说，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亚人和希尔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弟兄姊妹，果然一点点没有错。这次你们不要征战，你们要摆阵就可以了，宣告得胜就可以了。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信心呢？你敢不敢把唱诗的人放在最前面？结果这个仗呢，一唱诗，他们就打了胜仗。我请问大家，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战争？但只有圣经里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在这里，约瑟法为什么圣灵特别提到约瑟法？你看，你约瑟法不光是传递神的话，叫国势强盛，同时你也看见。从此以后，约沙法这个地方就变成约尔很重要的预言。将来哈米顿人战争有好几个战役，有一个战役就是在约沙法附近打的，因为在那里很快就逼近耶路撒冷。所以请记得，那么当大军压境的时候，当有这么多人的时候，那么到底怎么能够得胜呢？得胜的秘诀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一段是别的圣经你读到别很根本很少很少提到的。那么这是约沙法，接下去的是乌西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了乌西亚，你晓得从约兰就生乌利亚，是生什么呢？生乌西亚。那么不要忘记哦，你如果读马太福音，这中间一共断了三代，根本圣经没有提的。既然是断代，就证明神不承认他。你看，有三个王坐在宝座上，神居然不承认，你就知道说叫那个见证荒凉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结果呢，神就兴起了乌利亚。那你看见圣经说乌利亚、乌西亚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那么他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神，就使他亨通。所以然后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他就打胜仗。而且乌西亚有一个好有特点，就是他特别专于农事，因为他喜悦农事。然后下面呢，你看见说他又打了胜仗。所以你看见读到这个26章15节的时候，那么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一个光属灵光景不对的时候，国势就软弱；当他们属灵光景对的时候，你看国势就强盛。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。不过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乌西亚在这些王里面，我们知道乌西亚是一个英明的君王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就是因为他强盛，结果就心高气傲，这就是第16节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解，以致行事皮鞋干犯耶和华他的神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进耶和华的殿，他要到香坛上去烧香。我们知道说祭司们就赶过去，有80个人拦住他说，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不听。所以第19节，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。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。大祭司亚撒雅和众祭司观看，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，就催他出去出殿，他自己也急速出去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，的的确确乌西亚寻求神，所以他国势强盛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心高气傲，他越过了神的旨意。他不应该烧香的，那个烧香的事是祭司们做的事，结果他做了，他果然长了大麻风。所以他下场是什么呢？ 第二十一节，三十二十一节，乌西亚王长大麻风，直到死日，因此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如果你这个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说乌西亚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。我们不知道到底乌西亚是什么时候得了麻风的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应该是到刚刚开始做王的时候，因为他敬畏神了。你看见吗？他做王52年，他16岁就做王了，所以刚开始他寻求神的旨意，所以国势强盛。我现在大概没有几年，也许20几岁，你看见他就国就强盛了，他也从精于农事，然后各方面等等等等，你看见果然国家强起来了。那么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心高气傲的，所以我们假定说他应该是年轻的时候，20几岁的时候，刚刚做王20几岁，也许只做王10年，但是他做王一共是52年，所以很可能40年之久。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他儿子约坦就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那么这是谁的故事呢？这是乌西亚的故事，这是第二个中心的王。第三个，那就是西西家的故事。那说到西西家的时候，我想我要稍微说一下，这个西西家第6年的时候，他上任第6年，我们知道北方的国最后一个皇帝，就是最后一个王就被掳了。所以这个大概是发生在公元前622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722年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对，应该722年。722年，那北国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不是，就被掳走了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本来整个以色列的局面是分裂的局面，南边是犹大国，北边是以色列国。那么你看，一个王又是一个王又是一个王，但是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实在拜偶像了，拜得不像话了，所以最后这个苹果烂到一个地步，神就让什么，让以色列人就被掳，就从那里就被掳走了。过了100年以后，不要忘记，100年就是从西西家开始算起，100年以色列犹大两个支派才被掳的。所以到了西西家，你要记得第6年以后，整个以色列人就变成单一的王朝。在所罗门的时候是联合的王朝，大卫跟所罗门的是联合的王朝，根本只有一个。那么后来分裂了以后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北国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出去了，但是南国呢仍旧100年以后才这个亡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第一个落单的犹大王就是西西家。所以西西家可以说是以色列关键的时期的一个王，感谢神，他的的确确在这么多王里面是懂得神心意的。你等一等读西西家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神的的确确借着西西家把神的见证带回到起初去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大概只有1分钟2分钟稍微提一下就可以，我们明天会再继续，我们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明天还要花时间来看另外的3卷书。我很快的说一下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人，然后呢就到了迦南。不过大家记得，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伊拉克今天的南部，到了哈兰，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。伊拉克的北部是亚述，伊拉克的南部是巴比伦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伊拉克也简单说来，第一故乡是乌尔，第二个故乡是哈兰。那么大家就知道，亚伯拉罕到了哈兰就停住了，因为他父亲走不动了。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结果他把父亲带着走，神要叫他离开本族，他把罗德带着走， 他已经75岁，他怕万一中风，谁能扶他一把呢？所以他把罗德带着走。好了，他们到了最后，在亚兰，在哈兰就停住了。哈兰什么地方？哈兰是离开乌尔了，但是还没有到了迦南。所以哈兰所代表的是半路凉亭。神的旨意是迦南，不是哈兰。这是亚伯拉罕的失败，他顺服了，他顺服是迟缓的。所以哈兰的时间就是神的旨意受了耽误的时间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过犹法拉底河是两个阶段，第一个离开迦南的乌尔，第二次是离开哈兰，最后才进迦南的。那请记得，等到后来以色列人失败以后，你看见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，他的子孙失败以后就回到哪里去。因为亚伯拉罕过犹法拉底是两个阶段，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也是两个阶段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十个支派不要忘记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对于神的见证他们没有构上神的旨意，只有两个支派关心神的见证。所以最后你看，等到他们失败到最后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们掳去，掳到哪里去呢？掳到巴大亚兰去，掳到亚述去。那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亚伯拉罕当初哈兰的那一带。起头是掳到那里，所以那个所掳到那里，所以那里有一个叫做哥塞，有一个那个里那里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有那个就是可以说亚述。所以请记得，因着亚伯拉罕半途停在哈兰，所以最后呢，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你看十个支派先掳到哪里？先掳到哈兰那一带。过了100年以后，如果这些人南国的再不悔改，最后苹果也是烂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后以色列人就落到巴比伦，那就是巴比伦的亚伯拉罕的第一个故乡。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这是非常严肃的历史。你从哪里来，你就回到哪里去。这是神管教的手领导以色列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个故事乃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故事。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先是10个支派被掳，这个对于两个支派来讲是间接。西西家因着他所看见的，你看见他更靠近神的旨意，所以你看西西家就做了一些事，然后就把神的百姓就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。所以西西家你看见在这么多王里面是一个体贴神的旨意，能够回到神的旨意。所以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停在这里，明天早晨呢我们再继续。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看见这些故事，但愿这些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我们要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早晨再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们一同追求也明白你自己的话。听我们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